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54篇，羔羊的婚娶和婚宴。在神审判了16、17、18章所启示一切消极的事物之后，就有了羔羊的婚娶与婚宴。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，那位羔羊的基督竟需要有婚礼，这观念完全不是属宗教的。谁会想到救赎主需要行婚礼呢？有一天，施浸者约翰宣告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之罪的。在这一节清楚的启示，基督来做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。后来施浸者约翰也指明，基督是新郎。施浸者约翰在约翰福音3:29说，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他，因着新郎的声音就欢喜快乐，所以我这喜乐满足了。因此在约翰福音，基督被启示为那来除去罪的羔羊，也被启示为那来要娶新妇的新郎。基督的目标不是除去罪，乃是要得着心腹。在使徒约翰所写的另一卷书启示录里，我们看见我们的救赎主基督是羔羊，也是那位要来的新郎，所以他既是新郎，就必须有婚礼。羔羊的婚礼将是宇宙的婚礼，将是救赎主与蒙救赎者的联婚。在圣经的末了，我们看见一座城，就是新耶路撒冷，这座城乃是妻子，而救赎的神乃是丈夫。神和人结婚这个观念对宗教来说是陌生的，但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却要强调这一点，给人看见我们的地位是新妇，而那要来的基督地位是新郎。我们是在地上预备成为心腹，好迎接他。他是在三层天的宝座上预备做新郎来迎接我们，因此他是要来做新郎，我们是要去做心腹。心腹和新郎的相遇既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上，而是在空中。我们在空中与他相遇的时候，就要举行婚礼。我们来看，这个婚礼是在宗教的大巴比伦被毁灭之后。羔羊的婚礼要在宗教的大巴比伦被毁灭之后举行。在这个宇宙中，不仅有一位纯正贞洁的心腹，也有一个假冒的，就是大妓女。甚至心腹有一部分也曾被这妓女裸获，与她牵连在一起。以盖恩夫人为例，虽然他定规是心腹的一部分，却与那妓女牵连在一起。但是那妓女并不爱盖恩夫人，反而把他关在监里。无论如何，盖恩夫人很明显是与那妓女牵连在一起。我们已经指出，他甚至站在玛利亚像的跟前。今天的情形相当复杂。圣经定罪那妓女，我们也定罪她，但是在那妓女里面却有许多的真基督徒，其中有许多人比公会里的人更寻求主。因为情形复杂，我们的意向就必须清楚，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应该在哪里，我们绝不可与假冒的妓女牵连在一起。圣经启示，撒旦总是设法将自己与属神的东西连在一起，神的行动总要激起撒旦的活动。按照圣经，几乎没有一次神的行动是撒旦不想来干扰的。神去哪里，撒旦也去哪里。他甚至在传福音的事上很活跃，更企图把自己注射到建造召会的工作中。五旬节那天，神和撒旦都有活动。今日在主的恢复里，原则也是一样，因为撒旦仍在仿造神所做的。 撒旦的工作还常常先于神的工作。例如在神建造耶路撒冷之前，撒旦就立起了巴别塔和巴别城。撒旦知道神的心意，就企图在神完成他的计划之前造出一个仿造品，这是何等的诡诈。我们必须洞悉撒旦所造的心腹雷品，绝不要和他纠缠在一起。我们是心腹的一部分，怎么能和那妓女有所牵连呢？这些年来，有不少亲爱的基督徒来见我，尽力和我辩论，想要驳倒我。有的人说，李弟兄，你岂不知道我是在主里的一位真弟兄吗？你岂不晓得在各公会里有许多真信徒吗？那你为什么把我们都弃绝呢？有些很强的基督徒一再以这样的问题质问我，我总是回答说，你是亲爱的弟兄，我并没有弃绝你，但是你知道你在哪里吗？你是在神所定罪的地方，尽管你是个弟兄是对的，但你仍留在错的地方。我们必须看见人和地方的区别，人可能完全对，但他所站的地方可能完全错了。1957年，有一位主的仆人应邀访问台湾，在他访问的期间，带头的弟兄们曾和他有许多交通。有一位弟兄问他，在台北这里有几个基督徒团体都宣称自己是无宗派，是在主耶稣的名里聚集的，弟兄请告诉我们，这些团体中哪一个是对的？他回答说，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绝对的对，都是相对的对。弟兄们听了这个回答都吃了一惊，马上追问他以什么标准来说这些团体是相对的对。他回答说，是按照基督的度量。他说，我们身上基督的度量越大，我们在召会方面就越对得多，我们身上基督的度量越小，在召会方面就越对得少。在我们和这位弟兄的头两次交通中，我是担任翻译，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也加入了辩论，说现在我们谈到基督的度量，有人说我们身上基督的度量越大，我们在召会这方面就越对得多，我们都会同意。在已过的300年中，盖恩夫人可能是基督度量最大的一位，然而我们能说她在召会方面是正确的吗？他是在属撒旦的罗马天主教里。我们再来看旧约中的预表，以色列人被掳了70年，到了那70年的末了，神出来干预，命令他们归回耶路撒冷。假设有一位传道人起来说，用不着回耶路撒冷，你看但以理多属灵，他还不是仍留在巴比伦？只要我们属灵，在哪里都无妨，你同意这话吗？属灵是一件事，在对的地方又是一件事。你可以和但以理一样属灵，但是你如果留在巴比伦，就仍是在巴比伦。你的情形可能很属灵，但你仍是在被掳之中。不要用但以理做借口，他虽然留在巴比伦，却一天3次打开窗户向着耶路撒冷祷告。但以理在被掳的人受命归回耶路撒冷的那年死去，他若不是死于那年，他也许已经回去了。只要你活着，你就必须回耶路撒冷，不可轻看地位的问题。天主教以及所有的公会和一切分裂的团体都是新约所定罪的，谁能称义他们？不管你多属灵，只要你是在天主教、公会或者分裂的团体里，你就是在圣经所定罪的地位上。虽然有的人会称义自己，但在他们良心的深处，却知道他们是在错误的地方。每逢有人和我辩论的时候，我时常只是微笑着说，虽然你现在和我辩论，但在你里面有一位，他同意我而反对你。这里面的一位不站在你那一边，他和我在一边。 我们中间有许多人转到召会的路上时，并没有立刻看到异象，而是留在原来所在之处，想要使情形和解。最后，那一位比我们更强的内助者俘虏了我们，我们只好来到对的地方。请我们弄清楚，做个对的人是一回事，在对的地方是另一回事。我们是活在一个复杂且混乱的日子里，心腹和他的仿造品妓女都在这里。表面上那个妓女比心腹更得势，心腹只是小菜蔬，妓女却是一棵大树。你若仅仅看外表，必定要受欺骗和迷惑。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很难分辨这二者，这二者的外表差不多相同，都是金子、珍珠和宝石，他们都有出于神的东西，出于基督的东西和出于圣经的东西。但是在主今天的恢复里，意象是清楚的，光是照耀的，这光能暴露并且分辨。我们靠着主恢复里的光，就认识什么是真实的，什么是虚假的。我们认识什么是心腹，什么是妓女，我们能很容易的将这二者区分出来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是在心腹里，我们和那妓女无分无关。不仅如此，我们知道有一天主要来干预审判这妓女，所以主的婚礼要在妓女被毁灭之后举行。你们有的人可能仍然同情那妓女，但是我肯定地说，当羔羊婚娶之日来到时，再也没有人会同情妓女了。虽然今天你会为她争辩，但是到末了，她要完全被烧毁。主恨这妓女，在她和她的心腹享受愉快的婚礼之前，她要完全除去那妓女。没有一个新郎愿意要这种三角关系。主是新郎，当然不会容忍这种事。在羔羊和新妇的婚礼上，不会有第三者存在，那第三者就是妓女，要被烧灭净尽。为着这个，我们要赞美主。我会很高兴看到这个仿造品，就是大巴比伦，遭毁灭。我们来看，这个婚宴是在大体信徒被提之后。羔羊的婚娶要在大体信徒被提之后来到。被提有好几种，有出手果子的被提，有男孩子的被提，有伯利海上得胜者的被提，还有两个见证人的被提和大体信徒的被提。羔羊的婚礼要接在这些被提之后。我们来看这个婚娶，也是在基督审判台之后。羔羊的婚娶也要接在基督审判台的审判之后。在所有的被提之后，举行婚礼之前，将要有基督审判台的审判，以决定哪些圣徒有资格参加婚宴。你若是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得奖赏，就能有份于婚宴；你若是没有得奖赏，反而受主的责备，你不会灭亡，却要受亏损。就像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所描述的，在这一节说，人的工程若被烧毁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只是这样得救，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得救而受亏损的人，当然错过了婚宴。按照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，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得进入婚宴，那五个愚拙的却被弃在门外。基督审判台的审判，不是要决定我们的得救或灭亡，那是要决定我们是从主得奖赏，还是受亏损。只有得救的人才能站在这个审判台前。当主从天上降到地上的时候，他要在空中停留一些时候，在那里处理一些问题。 基督的审判台要在空中设立，婚礼也要在空中举行。在审判和婚礼之后，基督要同着他所拣选的人做他的军队，一同降到地上，在哈米基顿战争中与敌基督征战。所以审判台和婚礼都要在空中进行。婚礼的举行是在那妓女被毁灭之后，在所有的被提之后，也在基督审判台的审判之后。我们将要看见，在审判台前蒙拣选的人将成为心腹，也是宴席中的宾客。宾客就是团体的心腹。现在我们来看羔羊的婚娶。五到七节说到大批群众的赞美。在宗教的巴比伦被毁灭，大提圣徒被提和基督审判台为赏赐的审判，和基督审判台为赏赐的审判之后，紧接着的是羔羊的婚娶，再是敌基督和物质大巴比伦的毁灭，而带进了神的掌权，就是神的国。为此，大批得救的群众用哈利路亚欢呼赞美，并且24位长老与四活物也和他们一同赞美神。这几节里所记载的是何等兴奋的事。那时候我们已经亲眼见到那妓女被毁灭，我们也经过了审判台的审判，我们将要在婚礼中有份。哈利路亚，何等美妙！我盼望在那里，我急切等待那日子的来到。我盼望在那里，我急切等待那日子的来到。六节形容大批群众的声音说，又像重水的声音，也像大雷的声音。大批群众圣徒的赞美像重水的声音，一直持续不断，也像大雷的声音显出威严。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件非常要紧的事，就是心腹的预备。第七节说，我们要喜乐欢腾，将荣耀归于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。心腹直接的翻译就是他的妻子，这是指召会，就是基督的心腹说的。然而按照八到九节，这里的妻子就是基督的心腹，只包含千年国中得胜的信徒。而二十一章二节的心腹就是妻子，乃是由所有得救的圣徒所组成的，从千年国以后直到永远。心腹的预备是在于得胜者生命的成熟。再者，得胜者不是分开的个人，乃是团体的心腹。为了这一面，就需要建造。他们不仅在生命上成熟，更是同被建造，成为一个心腹。第八节说，又赐他得穿明亮洁净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洁净的也可以翻作纯洁的，是指性质；明亮是指彰显；义也可以翻作义行。所以这里的义是复数，不是指我们所接受使我们得救的义，也就是基督。我们所接受使我们得救的义是客观的，使我们满足公义之神的要求。在这里的义是得胜圣徒的主观的义，使他们满足得胜基督的要求。所以细麻衣指明我们得胜的生活，这细麻衣就是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的基督自己。按照整本圣经的启示，我们得救的人需要两件衣服，一件是为着我们的救恩，另一件是为着我们的奖赏。为了救恩，我们需要一件袍子来遮盖我们， 这件袍子就是路加十五章里穿在浪子身上的袍子。浪子回家对父亲说，父亲，我犯罪得罪了天，并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再成为你的儿子。他认为自己不配到父亲面前，但是父亲却对他的仆人说，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上。这件袍子就是基督做我们的义，使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义。我们都有这件袍子，这是第一件袍子，就是基督做我们的义，做我们的称义，使我们得以站在公义的神面前。但是我们还需要第二件衣服，就是马太22章11、12节里的婚宴礼服。这件衣服不是为着我们的救恩，而是为着我们的奖赏，使我们有资格参加神儿子的婚宴。第一件衣服使我们有资格见神，叫我们得救。第二件衣服使我们有资格见基督，叫我们得奖赏。这第二件衣服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，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所凭以生活并活出来的基督。这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借我们彰显出来的基督，这就是八节所说的圣徒的义。第二件衣服也是马太五章二十节所说的义，在这一节里主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，绝不能进诸天的国。这是很重的话，很少基督徒能明白这话。这一节清楚地指明，我们的义必须超过法利赛人的义。这义并不是我们所接受做我们衣袍使我们得称义的客观基督，乃是我们所活出做我们日常生活的主观基督。这不是称义的袍子，乃是使我们有资格接受奖赏的衣服。马太22章11、12节的婚宴礼服说明了这点。在这个比喻中，主说到一个没有穿婚宴礼服的人进来参加婚宴，王看见他便说，朋友，你没有穿婚宴的礼服是怎么进到这里来的？宾客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他的仆人说，把他的手脚捆起来，扔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这里的婚宴礼服不是称义的衣服，乃是很特别的衣服。按照古时候犹太人的风俗，凡参加婚宴的人都必须穿特别的婚宴礼服。我们若要在羔羊的婚宴上有份，就必须穿这样的衣服。你若想有资格参加基督的婚宴，就必须凭基督活着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把它活出来。这一位基督就是主观的基督，变成了婚宴礼服，使你有资格可以参加婚宴。因此我们需要称义的衣服，也需要婚宴礼服。启示录三章四节、五节和十八节也说到这第二件衣服。在三章四节和五节，主告诉在撒底的召会，凡未曾玷污自己衣服的要穿白衣与他同行，并且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。这里的衣服就是为着婚宴。在三章十八节，主劝在老底家的召会要向他买白衣。由此可见，启示录这卷书特别强调第二件衣服。我们若是没有这件衣服，就会错过婚宴。这两件衣服也可以见于诗篇第45篇。在这诗篇里，王后有两件衣服，一件相当于客观的义，使我们得救，另一件相当于主观的义，使我们得胜。后者就等于马太22章11和12节里的婚宴礼服。诗篇45篇的王后表征召会，他的第一件衣服是用金绣的，第二件是刺绣的衣服。在圣经里，金表征神的神圣性情， 在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我们接受了一件金的衣服，使我们能到神面前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需要另一件衣服，就是刺绣的衣服。这刺绣表征圣灵变化的工作。今天圣灵正做工在我们身上，变化我们，如同刺绣的人在布上一针一针地绣着。虽然我们已经有了第一件衣服，但现在圣灵正在做刺绣的工作，以准备第二件衣服。这衣服要使我们有资格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见他。一天过一天，我们在圣灵的刺绣之下，圣灵的变化之下，我们何等需要这第二件的衣服。这是一件严肃的事。这件事尽管严肃，但是大部分基督徒还是只注意第一件衣服。有的人甚至说，只要我们被称义、蒙救赎并且得救了，一切就都好了。不要听这种话。就救恩而论，你可能很好了，但就奖赏而论，你如何呢？你不仅需要称义，你也需要得称许。当你显在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，他会称许你吗？马太22章14节非常清楚地说，有些人要被选上，别的人却没有。只有那些穿着借圣灵刺绣的工作所产生的第二件衣服的人才被选上，才有资格参加羔羊的婚宴。到六节，大批群众的声音宣告说，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。神的掌权就是国度，与羔羊的婚娶有关。羔羊的婚娶乃是神新约经纶完成的结果。神新约的经纶是要借着他的救赎和神圣的生命，为基督取得一个心腹，就是召会。借着圣灵历世以来不断的做工，到这世代结束时，这目标必然达到。那时候心腹就是得胜的信徒，要预备好，神的国也要来到。这与主在马太26章29节所说的预言是相符合的。婚礼要带进主的掌权，就是国度。因为所有被请赴婚礼的宾客，既是团体的心腹，又是与新郎一同作王的人。新郎要得着全地做他的国度，当然就需要许多附属的王与他一同作王。所有与他一同作王的人，就是他团体的心腹。我不确定婚宴要有多长的时间，在空中所举行的婚礼本身会持续很短的时间，在婚礼之后就是婚宴。婚宴通常总是比婚礼时间更长。虽然我相信婚宴将持续1000年，但是并没有圣经的根据可以让我们很有把握地说这话。在主看来，千年如一日。马太22章指明，婚宴就是千年国。对我们来说，千年国的1000年将是婚宴。每一位被请赴婚宴的人也要有份于1000年的作王掌权。我们的王是新郎，我们这些与他一同作王的人乃是他的心腹，那1000年将是我们的蜜月。基督的1000年作王将是我们的宴席。我相当的确定，许多基督徒将得不着奖赏，不得在要来的国度里与基督一同掌权。虽然你会得救，但你若要得着国度为奖赏，就必须是个得胜者。对得胜者来说，在基督的国度里与他一同掌权，就是婚宴。我们来看羔羊的婚宴。第九节说，天使对我说，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。又对我说，这是神真实的话。 这里羔羊的婚宴就是马太22章2节里的婚宴，这是对得胜信徒的奖赏，并不是所有得救的人都能有份，只有得胜者才会被请赴席。马太25章8到13节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就错过了，然而他们在国度时代受主对付之后，仍将有份于新耶路撒冷直到永远。所以被请赴基督婚宴的人有福了，这要将得胜的信徒引进千年国的享受里。被请赴羔羊婚宴的得胜信徒也是羔羊的心腹。九节所说的福，乃是指有份于千年国的福。马太福音22章14节说，因为被招的多，选上的少。启示录17章14节说，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忠信的人。所以蒙召是一回事，被选上是另一回事。那些跟随主与敌基督征战的人，不仅是蒙召者，也是被选者。虽然我们有把握说我们已经蒙召了，我们却没有把握说我们也会被选上，这要到基督审判台前才能决定。我们被提之后要站在主的审判台前，他要决定我们够不够资格被选上。只有被选上的人才被请赴羔羊的婚宴。最后我们来看耶稣的见证。第十节说，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，他说千万不可，我和你并你那些持守耶稣见证的弟兄同是做奴仆的，你要敬拜神，因为耶稣的见证乃是预言的灵。这节指明心腹就是被请的宾客乃是耶稣的见证。虽然今天的召会就该是耶稣的见证，但在我们中间有些人却在耶稣见证的水准之下。然而到了十节的时候，所有被请的得胜者都已经完全达到了这水准。主得着他的心腹之后，便能对撒旦和全宇宙夸口说，这心腹是我的见证。十节说，耶稣的见证是预言的灵。整卷的启示录有一个灵，这灵就是耶稣的见证。预言的灵就是预言的实际、本质、特性和特征。因此，耶稣的见证乃是这卷书预言的实际、本质、特性和特征。今天耶稣的见证就是召会，但是召会中的肢体并没有都达到了主的标准，所以主必须等到得着心腹之后，才能对撒旦说，这是我的见证，它完美至极。因此心腹是启示录里预言的实际、本质和元素，这卷书乃是为着召会生活，为着心腹。